中國河南省鄭州市近日爆發本土疫情，其中台灣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鄭州園區更加爆出群聚感染事件。上個禮拜起，中國社交媒體開始廣傳有關富士康員工逃離工廠，徒步幾十甚至幾百公里返回鄉下的錄影片段，引發廣泛的關注。在錄影片段裏面，有人攀過廠區的鐵絲網，拖住行李或者是提住隨身物品走在公路上，沿途有些民眾熱心提供水和食物，亦都有貨車司機很感觸地表示，生平第一次用大貨車來載人，沿路交通警察亦都隻眼開隻眼閉這樣放行，令人感動。中國傳媒第一財經引述富士康知情人士表示，鄭州園區主要是採取20個人混合一個管理的核酸混檢方式，如果發現異常，同一管區的人會再重新做一次核酸，確診的人會被帶走，陰性的人留低下來繼續工作。但這樣的做法引發了部分員工不可以諒解，認為工廠一直並沒有停工就會增加染疫的風險。亦都有第一線的生產線工人說，有些員工通過群聊得知每日都有核酸異常檢出者之後，因為害怕染疫，因此做出返回鄉下的決定。同時，關於富士康鄭州廠區的流言亦都越來越多，包括超過20,000人感染，染疫致死率高，726號病房裏面死了8女人等等的講法在網絡上流傳。有自稱富士康的員工發文稱，廠裏面確診人數越來越多，但物資缺乏，並沒有食物和藥物。亦都有人表示，被拉去隔離之後，沒有人管理他們的死活，喊著說是不是要將人逼死等等。在員工口耳相傳之下，種種心理壓力促使到工人集體出走。鴻海則發出聲明表示，網傳20,000人確診是嚴重不實信息，並且將改為一人一塊檢。另外亦都澄清726號病房裏面死亡視頻是惡意剪輯拼湊而成的，已經報警處理，但對於廠內染疫人數並未有講清楚。女美時評人雷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富士康工人大逃亡是一幕荒誕劇，罪魁禍首就是清零洗腦。他表示，荒誕之處在於有些傳媒報道逃離富士康的工人多數都是20多歲的社會底層青年，他們敢於衝破當局的清零封控，尋找自由之路，甚至是社會變革的希望。亦都有很多人斥責富士康是一個無良的資本家，只是顧自己賺錢，不顧工人死活等等。雷哥說，在我看來，事實可能剛剛相反。他表示，這些員工逃亡的直接原因是工廠發生疫情之後，廠方未有按照清零常規停工停產全面封控，而是從地方政府獲得到某種的特權，得以採取一些寬鬆的做法而不用停工，因此遭到部分害怕染疫的工人強烈抵制，拒絕上班，最後演變成一場兩敗俱傷的大逃亡。他說，逃亡工人雖然無疑是清零防疫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他們又是長期受到中國共產黨清零宣傳蠱惑的一班人，因此在面對工廠較為寬鬆的防疫措施的時候十分抗拒，到處投訴。雷哥說，
因此他们在某些方面又变成了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捍卫者和推动者，最终酿成了。
他说，因此他们在某些方面又变成了极端清零模式的践行者、捍卫者和推动者，最终就酿成了这一场悲剧。这个是几咁荒诞呢？另一方面，多数传媒都看不清逃亡工人的自身矛盾，而将他们讲成是反抗清零、反抗資本的英雄，甚至仲有人說從這些年輕人的造反當中看到中共統治基礎開始動搖的跡象。唉，我覺得 这个是另一个荒诞。雷哥认为这场逃亡的罪魁祸首是中共近三年来对老百姓的清零宣传。当西方世界都已经开放与病毒共存之下，中共仍然死守清零防疫，屏蔽国外的科学证据，运用各种宣传机器夸大奥密克戎病毒的致命性和后遗症，制造各人对病毒的恐惧感，这个亦都成为了富士康工人对疫情恐惧的主要来源。今年38岁的河南传媒人胡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在河南的舆论场一直有两种声音在较量的，一种就是好像中央宣传的那样，认为病毒很严重，只要一确诊就必须执行清零送去隔离，另一种就是同他持有同样想法的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并不怕病毒本身，但是害怕感染之后所衍生的问题。他说譬如有很多单位一旦发现员工感染之后就直接将他辞退，就连工都没有了，而且同感染者接触过的人变成了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都要接受隔离，如此会辐射牵扯到很多人。有些小的公司一旦发现有一宗的感染个案，可能全部公司的1/3甚至是2/3的人都要隔离，公司运作就瘫痪了，公司亦都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最好还是按照中央指示的清零来做。在富士康员工大逃亡的消息曝光之后，地方政府的清零风向似乎有了改变的。河南日报报道，河南省长黄海在防疫会议上强调，不能够因为有个别疫情燃点就长期无差别封控整个小区。郑州市卫健委亦都表示，新冠肺炎不可怕，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的疾病，大家不用过于惊慌。这些明显和中央政府下达的坚持清零不动摇有所不同。胡先生说，郑州卫健委一方面跟大家说病毒不可怕，患了病亦都不用要紧张，但郑州现在又全面封城，每日在测核酸，人民看到和政府宣传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这种矛盾的心理，这种冲突和撕裂造成富士康员工的心理极其不安。为了安抚员工留下在工作岗位，富士康不断加码激励措施，随至10月19号起，对正常出勤而且符合防疫要求的所有员工发放每日50元人民币的出勤激励奖金之外，其中几位产品事业群10月26号到11月11号提高至每日100元，并给予最高1500元的全勤激励奖金。近日最新推出的办法就是数位产品事业群员工每日出勤补贴从100元人民币大增至400元，11月全勤奖金至少可以拿到15000元，比之前大增10倍。分析人士说，郑州富士康工厂承担着全球苹果手机一半的生产业务，是 iPhone 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有超过90条 iPhone 生产线，约35万名工人。郑州富士康对当地经济举足轻重，除了为郑州带来就业和税收，其进出口产值占郑州市进出口额的80%，占河南省进出口额的60%。在整个中国手机产业链的出口额中，郑州富士康亦都占近1/3。雷哥表示，富士康凭着佢大到唔能够关门的影响力，以及与当地政府的密切关系，获得到两项特权。第一个就是工厂不停工，实施闭环式生产。另一个就是确诊病例可以在厂里面自行安排隔离，密接、次密接可以不用隔离，让员工自愿选择是不是上班，可以看得出这个是富士康和当地政府协商之后的结果。雷哥说，由于现在正是新上市的iPhone 14的生产高峰期，富士康工厂正加班加点地赶工，因此推出一些提高出勤补贴与留岗奖金的措施， 但对一些害怕染疫而不愿意上班的人，公司就未有提供免费的餐饮，造成很多外逃工人到处发视频投诉，搞到室友都不敢回去宿舍睡觉，觉得工厂允许密接人员在自愿条件下继续上班充满了感染风险，但休息留低在宿舍又没有饭吃，因此产生很多抱怨和投诉。雷哥说，
在清零视角底下呢，这些宽松的处理疫情的行为好像就变得非常危险，因为它会确实会造成更多的感染风险。但是如果我们跳出国内的清零视角，
在清零视角底下，这些宽松处理疫情的行为好像就变得非常危险了，因为它确实会造成更多的感染风险。但是如果我们跳出国内的清零视角，在国际视野下去重新审视富士康的这些做法，就发现再正常不过。雷哥认为富士康的做法总体来讲是合理的，相反要求扩大隔离范围，加强限制措施，甚至停工停产来到杜绝感染，刚刚就是典型的清零思维。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场大逃亡就更加是一种让人无言以对的尴尬。你跳不出清零思维才有这种尴尬，才会闹出大逃亡这种悲剧。
他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场大逃亡就更加是一种让人无言以对的尴尬。你跳不出清零思维才会有这种尴尬，才会闹出大逃亡这种悲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林先生是台湾一间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曾经在深圳负责管理工作，富士康是该公司的一个客户。他说，富士康在疫情下不停工很正常，是国际通则。在中国，好像富士康这种非本国的超大型工厂，厂内管控是一套，外部对工厂的管控又是另外一套，而且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工厂自己管。富士康因为太大了，所以会有各种信息从内部拖出来，员工的意见亦都会比较多，并且通常以负面议题居多，站在工厂管理的立场，最怕就是这些人在外面滋事，所以如果员工想出走就给他们出走吧，对公司而言或还可以悭回一笔遣散费。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富士康郑州厂的疫情将冲击 iPhone 在11月份的产量，恐怕会缩减三成。但是中国天风国际证券的分析师则表示，对于 iPhone 的出货影响有限。林先生说，富士康工人集体出走势必影响到富士康的产能，人力短缺将会造成交期拉长，但由于富士康在苹果供应链扮演的是最后阶段的组装角色，所以对于上游的供应链影响不大，比较会影响到的是交货期。他说，富士康身为世界工厂，一定有协调其他园区产能的备援方案，甚至富士康已经将部分组装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和印度，透过在中国其他厂区以及海外工厂的调配，将产能与对苹果供应链的影响降到最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